我们文化苦丁茶录这个节目通常都选在相对靠近周末的时候哈、啊，周末的时候大家有很多的休闲方式，看电影应该是不少朋友可能周末的一个选择。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地久天长》，在播出之后也引起了不少观众的共鸣。那今天文化苦丁茶就跟大家聊一聊跟电影有关的话题。首先陶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最近看了一些什么样电影，什么样电影对您触动比较大。
我已经很长时间记不得自己啊，这个去买张电影票坐在电影院看了，但是看很多，看儿童电影跟小孩子一起看。那其实最近呢是认真的看了几部电影，前两年呢是芳华放的时候呢，我去那个 Hurstville 那个电影院，然后我跟我太太把两个孩子那天好像是请谁带了，难得啊，我们去看了一下啊，我们去看了一下。远走呢，实际上呢，我印象比较深的这个是要感谢 SBS 啊 ，SBS 那个世界电影里面呢，都是刚来移民的时候了。那个贾樟柯让我认识了贾樟柯，贾樟柯的那个站
台《故乡三部曲》
在站台啊、那个是我觉得是好电影。
嗯嗯。
那么最近呢，这个看了一部王小帅的这个
《地久天长》，
哎、这电影不错。那么这个是我先定个调，这是我个人，因为对电影的看法呢，这个都是因人而异。那么长的电影，我觉得很可能有的人看到第十分钟就没有人倒下来，没有人尖叫，没有剧情啊。一开始就是他这个叙事啊，实际上是他有点沉闷的，你可以感觉到。
你说《地久天长》对吧？
对，他的电影都有这个问题。当然，那个十六岁的单车有一点不一样，
也是单
车有打架，有这个爱情，有这个我们从那个电影认识了那个高圆圆。那这个
从此以后难以忘怀。
人家已经结婚生孩子了，是。但我
依然他们家赵又廷还是虎扑上面三个夺妻之恨之一啊，
是吧？啊，那我对他的记忆还是那个。那个
十七岁
的时候啊，和青红啊，后来那个王小帅的青红演的蛮好。那么这里面呢，我觉得这个电影里面，当然我们谈这个铺开来这个叙事啊，讲故事的手法，这个是很，我觉得很抓住观众的。我觉得是就像我这样的这个自觉的自己有点品味的观众，是有一点东西啊，就是他是在这个撩拨这一代人的这种记忆的这种很敏感的一些东西。这个电影能放出来，我觉得肯定也是现代这个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上的有，起码这部电影啊，就是他对这个计划生育政策他有触动了、计划生育政策有触动，
地久天长
对吧、
嗯、
这个故事本身啊，我觉得他是王小帅还是好好讲故事的人，但是他讲故事的手法呢，他不像张艺谋啊、陈凯歌啊那种大开大合、
那
种
非
常电影、非常电影
电影
化，而他这个呢，他是我觉得，他第六代导演他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说他受对吧？他受那个应该是他们为什么在欧洲受到关注呢？他应该是受法国那个新现实啊，还有意大利那种浪潮、新浪潮电影影响，就是那种直击这种人心的这个东西。然后叙事呢，它有长镜头的使用啊，就是你看出来。但是像贾樟柯，我们
长镜头就
他是那个长镜头，有时候呢，像他拍那个小五的时候，这我 off track 一下，就是甚至你都不感觉到。他们有人评价，就是说没有感觉到有镜头在那儿，没感觉到一个镜头在那儿。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就是讲这个故事那个。整体这个故事呢，还是因为他跨了30年的这个地久天长，跨了30年的这种历史、
一个时间跨度，
实际就是有人说它是一种平民史诗，但这个词用的很大，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是第一方面它是平民的，第二方面呢，他把这个小人物的这种悲哀啊，小人物的这种，有的人用的叫钝痛。这种失去孩子以后，那个用的早那种钝，就因为他们有一句台词，好像是剩下的时间就是变老了。孩子失去以后，他们觉得我们剩下的时间就变，其实这种痛啊，在这个电影里面表现的是非常深刻的。
钝痛两个字用的非常好，他就是说不一定是那种马上非常尖刻的疼，但他让你持久的这种沉闷的情调里面感到疼。所以我觉得好的对话者，我主要指你们二位啊，他能够不但自己讲，也能引起人家谈话的兴趣。我本来今天是来听电影的， 因为我自己觉得是在你们二位面前我的电影知识太少了，但听你们一讲呢，我也反正有讲话的欲望了。我这个电影呢，看电影的历史呢比较长，变化也比较大。
嗯，
小时候大家知道的是看地道战啊，看怎么
刘三姐啊，
刘三姐这些，对，看电影也是不得了的节日嘛。啊，有的时候在下放农村两年，那时候道场挂了幕布的时候，那就过节了。人家很多人家就准备了亲戚过来，就放电影的时候，把板凳什么占领了，还让来的亲戚吃顿饭等等，那就是一个节日，
那更像个仪式了哈。
对，这个我是插一句，就是这个看电影露天电影啊，其实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
一段记忆、啊、
一段美好的记忆。对，你记
好。然后呢，讲实话了，进了大学以后看电影少了，那个时候呢就觉得看电影不务正业。我们因为学的是这个古典文学，那老师教我们坐冷板凳的，你这个心思旁骛，那是不是个好学生的。所以但是呢后来还是忍不住，特别是说你们讲的第五代导演啊，黄土地啦啊，这个红高粱出来了，我们也被他震撼了。我清清楚楚记得当年这红高粱出来最后那个鼓巷子的心跳的节奏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导演怎么聪明呢。然后呢再过了若干年到了澳大利亚，就像陶博士讲的，我们开头看的通，也感谢 SBS、啊、通过 SBS、
World Movies
当年看不少外国电影、中国电影啊。那么然后而在澳大利亚是我的那个张艺谋的另外一个影片，就是我的父亲母亲，是西人推荐我看的，这个应该我记得英文名字叫 On the Way Home。
我再插一句，这部电影是我和我老婆，那时候还不是我老婆，是我们在那个墨尔本的 Camberwell 那个电影院一起难得看那
见证了爱情的一部片子。后来你们就成了父亲和母亲。
我记得一个很重要的细节，这个电影呢，第一个它有张艺谋式的小清新、情感感动人的等等啊，直到今天它还保持着。而且我认为张艺谋去拍情感片才行，拍到三枪就是就瞎搞了，就是说在糟蹋自己。
他那个山楂树下那个跟那个有一
起，就类似像山楂树等等啊。
那个
那么当时，而且这个我的父亲母亲呢，他的好处原来我都没看，而且是我那个西方同事告诉我说，里面有个演员章子怡说很漂亮，但当时我们中国来的还带着，并不觉得章子怡漂亮。我们说怎么西方人会这么审美呢？等等等等嘛，这个细节我记得很清楚，我就很奇怪，他们怎么都认为章子怡很漂亮？到了后来慢慢接受影响嘛，觉得还是蛮漂亮的啊。然后现在慢慢的呢，我又变了，就是说到后来呢，不管是章子怡还是陈凯歌等等啊，然后呢，对陈凯歌的我记得有个印象很深的是，他无极出来的时候，我们感叹。因为被人搞笑嘛，搞的是这个
一个馒头
馒头嘛，对对对对。然后呢，我就慢慢的喜欢这个冯小刚，人开始呢就没那么多激情了，开始喜欢比较玩笑的看人事，就觉得冯小刚那
轻松一些，甲方乙方这种哈。
但是看多了以后呢，最近看网上各种各样的电影，但是好的电影真的不做，慢慢还真的喜欢第六代了。特别最近看的几个是那个这个
余德水，是吧？
这个余德水。和那个无名之辈，这么小制作，但是我觉得在调笑里面很严肃地展示了生活的荒唐，这个里面是很少有人在小制作影片里面能拍得这么好的，所以我很佩服他们。当然了，我一口气说的是，我对澳大利亚呢，我们有的在澳大利亚也看到电影院去看一些。你像这个 Line 就是这个关于瘦羊印啊，瘦羊印度孩子那个故事啊，
对，
然后还有 Green Pepper 前段时间也看过等等。我觉得澳大利亚呢，对中国人最熟悉，我们看过的是《鳄鱼先生》，就对澳大利亚的电影其实的影响不够大，不像美国好莱坞啊。但是呢，这个到了澳洲以后，我觉得唯一通过 SBS， 我们开始呢既看中文电影，也适当的看些英语电影，这是我的电影。浏览的历史给大家报告。
澳大利亚电影可能这个鳄鱼邓迪是很多人最早看的哈，但是近期澳大利亚也出了一些不错的这个导演，比如说拍那个 Max Mad 疯狂的麦克斯，那个 Miller 暴力美学上面，我觉得 Max Mad 拍的还真有一点，我觉得不属于昆汀那种暴力美学。当然这种可能有的人很难接受哈，就是我们澳大利亚的电影也还是不错的。
但是对澳洲电影追随这个好莱坞里面过多的展示暴力和性等等呢， 我始终不是那么很
这种商业电影、啊、
但是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 Reader 这个电影的时候，
嗯嗯，
反正我们这批人好像从小灌输了呢还是比较强调文学的情感这一面的事、
嗯、
对于抒情性的作品我们比较能接受，就像陶博士讲的山楂树啊、
嗯、
我的父亲母亲这些能让我们潸然泪下，但你就真的完全我去欣赏那种暴力片啊奇幻片啊我目前还没到那个水平。
我觉得这个可能除了跟一个人的个人的文化水平之外还有跟个人的年龄心境也有一定的关系，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我说去逛一个景点，
你说我不能搞调笑了吗、这个意思是
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比如说去逛一个景点的时候你可能就只看这儿哪儿的山美水美哪儿有什么样的景点可以拍个照，到年纪大了可能就上去了，不叫年纪大，年纪上去了以后可能我们更关注它背后的人文故事，景点有什么样的典故，它有什么样的历史渊源，可能看电影也有点这样，就是说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可能更趋向于一些相对比较严肃在我们的内心能够有代入感引发共鸣，就像刚才石老师讲的驴得水，我觉得就是一部非常不错的电影，因为在这个当中有一幕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周铁男被那一枪吓得跪在地上的时候，我当时心里一下就感觉好像心一下有一种失落感，
不是钝
钝钝痛，哎，就觉得好像在那样的一个大时代背景之下，哪怕知识分子你再有的气节，再有的所谓的你用铁骨铮铮，哪怕你是铁男，在那样的情况下可能还是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
我抢了这个陶铁男陶博士这个戏，刚才啊，
嗯嗯，
我想现在回归，
怎么突然回归？
我刚才想那戏差的比较远的啊，
嗯，
但是呢，我觉得讲电影陶博士有见解的，
嗯嗯，
所以请铁男陶博士来讲。
铁男，
不然我们讲到哪里了？
直男，
不是不是，我是讲到这个我讲回到这个地久天长了。
嗯嗯，
那我是看到网上的，我觉得这电影这是嗯，它代表了一种这个导演啊，就是我觉得第六代导演啊，包括像这个贾樟柯比较突出一点啊，他有一句话，我觉得倒是蛮好的。他认为张艺谋和这个陈凯歌他们的这个讲的这个中国故事是伪故事啊，伪故
事，
就你们就是在构建一个中国故事给自己，然后给西方，比如说红高粱那个里面那个土匪啊什么东西，现在人考证就是个土匪，就是坏人，恨乡里，哪里打日本鬼的，他谁都打的。他这个还有这个陈凯歌的那像这个
霸王别姬吗？
霸王别姬我是他比较好，艺术上比较有，但是我个人因为他这里面牵涉到一个性别研究的东西，我觉得他有一个展示，向世界展示一种新的中国同性恋的一种很奇怪的一种西方人还不了解的这种东西。那么我觉得贾樟柯他们把这个眼光，把这个镜头，像贾樟柯他就是汾阳，
嗯，
山西，
嗯，
我那个县城的这个生活，他就是追求一种像甚至有一种
原生态
纪录片的这种形式。
对对对，风格，嗯，
他第一篇小五他钱少的时候啊，他拍的是那个他没什么钱，没有名气，那所以他那个表现这个小人物，他甚至表现了一个小偷，我们其实谈过小偷的，小偷这个人物实际上跟那个十七岁那个单车比较起来，实际上我蛮喜欢那部电影的，但是呢有评论他这个受到意大利那个好多电影的影响，比如说偷自行车的人，还有个电影叫扒手，就是他这个电影其实也有这个，我觉得他可能不一定承认啊，
嗯，
但是呢他起码在他用的这个演员，比如像那个王宏伟，特别像我以前一个学生，那个看起来赖唧唧的啊，就是那种穿了那种不合身的西装，但是他有真的性情，他有自己的，他不善于表达，但是他有他电影里面有自己的表达的方式，
嗯，
比如他作为一个小偷，原来的那个小偷同辈也转的摆到以后看不起他了，婚礼上的钱都不接受到，他自己内心里面的那种失落啊，他跟他甚至比他那个被抓到以后绑在那儿都要吃那种痛苦，那然后回到这个站台，我觉得站台他实际上是他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实际上是对自己的青春的一种记忆致敬，那么这种青春呢他不是那种北上广那种繁华都市的那种变迁，
嗯，
不像人写旧上海啊，写那个写的繁华市井，那他就是一个县
城
的一些文艺青年，
嗯嗯，
你看在那个旧城墙上，
嗯，
然后这个谈恋爱被父亲这个干涉，自己穿了个喇叭，
嗯，
他里面一开始那个 他表现了一种时代的切换啊！你看他一开始那个火车向着韶山跑，他们那个文工团在这演这个节目，拿着这个老乡还有人在看，对吧？还在看。然后他们那个排演的时候，那个那个丝竹声乐都有在那个背景里面，有人在朗诵《风流》啊，什么是风流？这是那个、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那个、他把那些符号、记忆，还有他那个小城。要注意，现在有人开始研究，就是过去我们分两级，乡村、都市，那么还有一个小城，那我们过去小城之恋，那这个城这是也是一个故乡，对他来说是他生命，所以他后来去了北京，但是他故乡，他这个他的作品里面，他这个故乡，他的八十年代。他的这个青春啊，最后的失落，那电影很有，他结束的时候，他那个赵涛演的那个都已经结婚了，抱了孩子了，他就躺在那儿那个沙发上，就是已经睡了午觉，睡一觉进入中年了，就是他的这种生态，你就是可以把你很多东西勾引出来，而且他是近乎病态的，我认为啊，追求一种真实。那么这种真实，它实际上在这种病态的真实里面，实际上它是我们可以读到一个小城出来青年的一种诗意，对时代的这种回忆。
一下，我觉得不仅仅是贾樟柯哈，就是第六代导演身上很多都有这样的烙印。比方说，我们看到王小帅的除了《地久天长》，还有包括《青红》。
青红，对。
对我来说触动很大，因为我觉得《青红》当中很多的场景是我小时候生活过的、经历过的。因为我们自己的母亲本身就是大三线的员工，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当然还没有像他拍的那个贵州那个地方那么小，那个还不是个仪表厂，很大的，是一个也有几万的职工。所以在那样的一个大的，你知道，在这个社会之外，又独立于社会以外，另外一个社会，在那样的情况下长大，而且比如说他们的父辈母辈讨论的就是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我要回上海，这都是在我小时候生长的时候真的是亲身经历，包括他们在那个车间里面把门关起来跳舞，秦昊跳那段 disco 其实对我触动很大，就像刚才陶老师讲的火车上的文工团表演一样，就当他穿着喇叭裤，老师去剪他们的喇叭裤，然后他扭着那个肢体非常不协调甚至有点僵硬的 disco 戴着墨镜在晚上的灯光下跳的时候，周围的人觉得那是一种时髦，鼓掌的时候，包括还有应该是83年严打期间，后来被枪毙，这个男主角被枪毙的时候，这是都我小时候亲眼目睹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他特别有一种代入感。
对的，他们这是他们那一代人，就是60年代出生人的一种抹不掉的这种记忆。其实我本来写博士论文，我是论文是想写这个啊，生于60年代，我想抓8到10个这批作家和电影人，就是他们作品里面的这种
烙印、
一种烙印和记忆，这种时代变迁给他们带来的，比如说困惑、彷徨，就那个时代，他们都是一种文艺青年、彷徨青年。他现在王小帅现在53岁了啊，他在那段，你看这一段过去的时候，他还是那么。又包含感情，青红里面，他那段那个跳那个 disco 的那他又出现了，在这个地久天长里面也有
一
段，就是他有自己的这种很深刻，这种是抹不掉的。而且这里面呢很有意思，他那个电影里面难得的一段欢快的一个场面，这个电影，而这个东西当然也跟后面形成一种巨大的反差，但是这里面的确你不能否认，那是一段真欢乐的时候啊，跳舞的那个集体舞跳起来的时候啊，
对，然后大家像开火车一样开起来，
开火车之前我特别喜欢那种现在那个广场舞啊，但我们老是贬低广场舞啊。其实我也跳过那种
邀请姑娘跳舞，
不，12步，现在24步啊，
就
是后来还有人叫我们36步啊。那么那个跳起来的时候啊，真的是一种，他和那个50年代王蒙那个青春万岁什么的，还又不一样，就是那个时代人独特的这种记忆，所以在这个电影里面，他把我们唤醒了，因为我们其实像我们现在这个电影实际上呢。他们那代人有一种诉说的欲望是什么呢？他这种诉说的欲望就是社会这种巨大的社会变迁， 给这个在这个社会漩涡中的年轻人带来的一种精神和思想上的一种，有时候的确是一种，甚至是一种创伤。这种创伤就是说，我本来我被教育的应该是这样的，突然又变成这样了，然后我们又是那样了。就是他在这里面，在这个社会的这种变化里面呢，他的这种一种迷惘，他现在还有。王小帅在这个作品里面还表现这个东西，我一直想表现这个东西，我现在努力想把它忘记。那但是就是说，他又唤醒我们这个东西。
我也想了一下那个。第五代导演和第六代导演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他们不仅是年龄的问题，也不仅是拍的哪些其中在哪一个时段的电影的问题，他们里面有些巨大的差别。我再想到我当年呢，我们也是好学的，在大学里面不仅学古汉语、古代诗词啊等等，对文学美学也听得很认真。比如文学美学老师讲到电影的时候，他可以分析这个经典的电影乃至于第五代电影，当然还不多，但是他们因为那些电影可以讲，怎么说呢，有细节有象征，他可以拿出来说精彩在什么地方。而第六代导演和这个不一样了，比如第五代导演，我们讲这个张艺谋的我讲我的父亲母亲，第一次看印象很深的，你比如他在前面当下现在时的时候，将那个孩子跑回要回家乡，给他为他母亲一起把父亲的灵柩陈诚立运回那个乡村，这一段他完全比较原生态，连农民的讲话可能都是群众演员，然后他用的是黑白，而等到回忆父亲母亲爱情的时候，有那么鲜艳漂亮的令人难以忘怀的色彩，特别是那个这个女孩子等着爱人的时候演的这个啊，在等待的他的情人归来的时候，他这里面你就能分析出来，他是通过这种色彩的变化写当下生活的 boring 这种沉闷无聊黑白，
就象征的东西比较多哈。
对，也就是说到那个以前的生活是那么的色彩斑斓令人难以忘怀等等，他能有艺术性分析。但是现代第六代导演他尽量破坏你的艺术分析，比如啊、哦，我这个我继续还有几句，我举个例子讲，
继续。
比如以前啊，你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是，他在回忆的阶段，把那个灿烂的、温暖的阳光，他就是说，不管那段生活那么荒唐，但是他在记忆里面是温暖的，是有趣的，是快乐的。所以他这些用法呢，你可以老师可以分析，但现在第六代导演的有些东西无法分析。比如我记得很有名的，也许你们讲的偷自行车的人还是什么，我题目不记得了，就有个细节，写一个女子经济萧条时期进入一个公寓，但导演把镜头对着她两腿上呢穿着那个丝袜吧，其中有一个腿上呢有一个洞丝袜，但是过了一会儿，当中那个公寓里出来以后还是那双丝袜，但是那个洞到另一条腿上去
了，
这么一个细节，那么老师能讲半天，说你看他进去做了什么事情都不需要说了，而且很含蓄地表达了在经济萧条时期很多女人从事的职业是无可奈何的等等，就他有很多细节呢，包括那个孤星雪莉里面那个爬满了耗子那个蛋糕是多么令人觉得悲伤的一个故事啊！红舞鞋里面的那双鞋，就他们呢以前的经典电影，包括我们常用的镜头反映一个人心里什么剧烈变化的时候，就火车在桥上开过，然后脸上在灯光照一下一明一暗一明一暗，表示了内心激烈的这个挣扎，就它有很多细节等等经典的东西象征能够艺术分析。但到第六代导演他们追求无艺术无象征，即时
写实嘛，
就是他当然了他要注意细节的真实，我讲了你像那个青黄里面那个做客水壶啊，他确实当时的东西啊，当时的羊蹄皮的水壶是没有的，是吧？还有那个搪瓷缸，印了这个图像在里面等等，它让人想到美就是生活，它让我想起那段生活。但这是第六代，第六代有的人看着没意思，我们以前用的一些手法都没用了。又比如说第五代导演想反映荒诞，反映不起来，姜文是想拍荒诞片，我认为他的荒诞还没到很原始的地步，但是到这个驴的水，他把一头驴冒领工资这个故事，包括周铁男被一枪这个打到变疯了等等，他很娴熟的用荒诞解构来继续故事。我觉得这是第五代导演第六代导演的一个很大的区别，第五代还是正襟危坐，还是象征，还是古典宏大叙事啊，装扮过的故事，第六代血淋淋的给你看，不管是钝痛还是尖锐的疼， 他想原生态给你展示。我觉得我通过你们两个启发，我对这两个现在有了自己都觉得更清楚的认识。
觉得是不是这根据跟这个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他们接受的教育成长的环境有很大关系？
那个
第六代导演他接触的西方的东西更多了。
对，那个第五代呢，他还是有很沉重的，因为那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像北岛，他写那个、写那个诗，最后他讲我不相信，但是他还是带着一种巨大的理解，他对真理，对这个还是相信他。我不相信你们，但是
我
相
信
真
理。
那么第六代导演呢，像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就是他在这个精神品质里面呢，他有一种批判性的东西更强，而且但是呢，他们不是那种你刚才讲的所谓的宏大叙事啊，比如说我不拿这个来这个来解救你们，但是呢他在讲述他认为他是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一点呢是他们在艺术上和这个一个很重要很那么像他们放不下第五代导演呢，像张艺谋他们，他有时候放不下东西，有些东西他放不下。你可以把它连起来看，那个我的父亲母亲，你回过来看他最近几年拍的那个《山楂树下》，那个我就分析了，就是说，你看他把章子怡的拍的那么纯美啊，那么
周冬雨
，那么你看这两个形象，实际上他不是那种饱满，跟巩俐不一样了，饱满，而且呢，就是对性是一种禁欲的态度。不像这个，就是说他这个他始终对女性的这种纯美保持一种敬畏，而在那三家书上他们两个都不碰了，就是那个很多人骂张艺谋啊，骂张艺谋是他这个虽然是文革时期的这个电影，文革时期有什么美好，对，错了，文革时候也有美好，所以很多人就是说在那种禁欲主义的那种环境下里面，他也有一些东西，你可以说用现在的观点，现在年轻人根本不理解，对吧？连结婚之前都这个就只碰了手，甚至都没有这个亲。他这张艺谋保留的这些东西是非常独特的，那个可能是不是受苏联文学影响，还有什么那种英雄主义的东西影响很多。那么第这一代在后面这些人，他实际上是多元化。六代里面比如像他们其实也不能用一个东西来概括，比如像张元就是走的比较异类的这个路了，北京杂种好像是他拍的，对吧？那个他好像还拍过金星的那个手术啊，那个变性手术他也拍过的。
哦，
作为电影拍的，
作为电影纪录片来拍的，
纪录片，我知道有
这
片子，
没
不知道是张元拍
的。这个电影就是把他这个过程，就是我们讲心路都讲，但是他这本身就是一个话题了，对不对？那个变性这本来是一个话题，那么其他的人呢，这个方向上不一样，比如像那个盲井他是让李阳可能是在德国训练的，读过电影，好像我记得，那要不是我记不清楚，就是他那个电影王宝强演的，
王宝强
那时候王宝强还不出名了，
是
就是他是关注
是，那个、王宝强才十几岁呢，
关注这个社会的这种从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变成一种市场经济，那种 crude 的那种 capitalist 这种原始资本主义那种这种赤裸裸的这种血腥的时候。产生的罪恶的时候，他这个很震撼人的时候那其他也不一样，那个像管虎实际上走这个像头发乱了，
他斗牛给我的印象很深呢。
管虎蛮有意思的，其实要跨这个时代看的蛮有意思，他爸爸管中祥啊，是他爸爸演技很好的，他爸爸演那个包氏父子，哎呀，那个演的是真好，但是所以他是有艺术的东西的，所以他们这个不一样，他们不都不一样，像这个贾樟柯他这个走的这个路，我觉得像个奇迹一样啊，像个奇迹一样，就是像他这样的人，就是这种北漂像的样的人，就是他作品里面，我讲到北漂，我又思路又乱了一点，就是他实际上他作品里面有漂泊感。故乡然后漂泊，在他这个作品里面，这个能引起我们很多这个共鸣的地方，
对
这种时代漂泊感、地域漂泊感，这些东西都在里面有反映。